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7月22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是整个星期的开始，嘉妍继续的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行列当中。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呢是透过电话连线与大家来互动的，非常的期待呢每个礼拜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透过这个热线电话来大家彼此分享交流。是的，我们的电话热线呢，每逢礼拜一早上9:30到12点，礼拜三早上9:30到12点和礼拜四的晚上7:00到8点都会有直播的时间。这三段的时段，我们的热线电话都是开放的，所以可以呢全方位的来满足大家的需要。无论您是觉得在早上比较方便可以打电话，或者晚上你需要打电话来都可以的。我们在礼拜一的早上主要呢是会来接听大家呢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方面呢都可为你解答，比如是一些信仰的疑难，我跟杨天成老师呢都会了接听大家电话。而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的早上，我们还会加入谈心师母来接听电话，透过这个网上的连线可以呢跟听众来互动。而谈心师母本身呢，她也是一位呢非常有经验的这个辅导员，还有在神学院里面的老师所以大家都可以从他的教导当中呢有多一点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的。当然在礼拜三的早上呢，继续是周师母在这呢接听电话，老听众们一定是会非常期待跟周师母来连线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把握时间在这个时段跟他来沟通互动。而我呢是在礼拜四晚上这个直播的时段7:00到8:00，黄嘉妍将会呢与大家一同的来分享，还有呢为你们来祷告的。所以空中辅导这个团队啊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有机会呢会有新的老师加入来帮助我们所以大家要期待着好好的留意收听。而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当巴有妙计啊第三部分培养出成年人这个系列了最后一集了。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将会到第四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呢我们将会有新的角色加入，请大家密切的留意啊。这个部分我们将会讲到培养品德，缔造幸福，这个部分当然会加重啊讲多一点点这个夫妻彼此一同的携手来帮助孩子成长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呢将会听到这个秦贤老师啊这位年轻爸爸他的另一半登场了，到底是谁呢？请大家真的是好好的期待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呢将会进入这第四部分的当巴有妙计啊。还有我跟我的丈夫呢一同打造的这个教养导航，今天已经来到了第12集了，哇，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呀！我们真的希望呢，可以完成这个12集的部分以后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构思教养导航个新的面貌，怎么可以跟大家继续分享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有趣的教养新闻，还有跟你们来讲一下呢这个教养的一些小的经验。我们将会了在今天以后稍微休息，然后呢再好好的构思。如果大家有一些好的提议，都欢迎你们跟我们联系的。除了是打电话以外呢，还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com。 NET。 好的，请大家一同的来听听今天的节目，等一下回来还会有短信回应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唉，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第三部分第十集，能走自己的路。
黄爸爸最近好吗？
哎，很好啊。小新哥你呢？
哎，还好了。我上个礼拜呢跟太太呢看了一部戏，然后呢我们就在讨论了，到底要不要让孩子走自己的路啊。太太觉得啊，很多家长都在帮孩子计划他们的前路，如果自己不做的话就有点放心不下了。
那个戏到底是讲什么呢？
戏里面呢就有一段是讲到两个背景不同的高中生去到一家特殊教育的学校做义工的故事。里面呢有一个男生啊，他家庭环境比较好啊，在重点中学读书的，他很喜爱美术，也有天分，所以呢就教那些特教孩子画画。每个星期做义工的时间呢就是他自己觉得最轻松最开心的时候啊。
哦，那很好啊。哎，为什么呀？
其实他的哥哥呢读书很棒的，也跟着妈妈的安排进了这个重点大学，所以呢这个男生的妈妈也希望弟弟跟哥哥一样能够进入重点大学。可是他现在虽然在重点的中学，但没有进到精英班，所以他也没有信心。他一直很努力的原因就是不想让妈妈失望。可以想象啊，学习带给他很大的压力啊。
是啊。哎，那还有另外的一个同学呢？
另外呢是一个女生，她的弟弟就在那家特殊教育的学校读书，父母呢都在外面打工啊，虽然呢心里是很关心她，但是根本没有时间啊，更加没有资源去培养她。而且呢她自己本人是不喜爱读书的。
那么条件跟之前的男生是很不一样啊。
是的，不过呢当他去做义工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呢请他帮忙拍照，他就喜欢了摄影啊，而且呢自己会到网上去学习。他根本不知道高中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后来呢他就决定要在摄影那方面继续学习和发展。
所以你和太太看完这个戏之后呢，就讨论到底要为孩子计划他们的前路，还是让孩子走自己的路，对吗？
哎，是的，黄爸爸。那么你和黄太太是怎么想的呢？
之前呢我们在教会听牧者讲到的时候说，孩子的生命其实是属于神的，我们做父母的呢最重要的是做好管家的角色，栽培他们走正路，更是能够走在上帝为他们预备的路。
是的，
我们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坦白的说呀，做起来是一点不容易啊。
那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虽然我们没有想要孩子什么飞黄腾达呀，但现在无论是读书或者工作，竞争的文化呢都是挺厉害的。
是啊。
所以呢我们也会担心呢，万一孩子跟不上别人的步伐， 那未来的路啊，会不会很难走啊？
嗯，跟我很像啊。其实啊，我和太太呢，都开始想这些东西了。但是我觉得啊，如果孩子的人生都是为了竞争和生存，然后一直都在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哎呀，那么这样子的人生对孩子真的是好吗？
嗯，那我呢，会常常提醒自己，孩子的人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不是属于我的，我不可以代替他们来走他们的人生路，所以呢，也不会要他们只走我给他们计划的路啊。
嗯，我的教会呢，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本来他觉得爸妈为自己铺好要走的路，哎，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
嗯，
但出来工作几年之后，就发觉啊，自己一直所做的都是在满足爸妈的期望而已了，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标。
嗯，那他自己有什么想法呢？
他的想法就是没有想法了。
哦，
所以就觉得很迷茫啊。他也在想呢，接下来还有几十年的人生，到底应该怎么走下去呢？
其实他还是年轻啊。如果想要走属于自己的人生呢，现在就可以开始去想哦。
嗯，
他可以找一些长辈或者是导师来聊聊天，去参加一些活动和接触不同的人，然后呢慢慢去探索。不少人也是出来工作以后呢，再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的。
嗯，说的也是。
那我也看过有一些父母细心的规划，让孩子走上他们认为有的前景啊，可以很快的得到名誉啊、地位或者金钱的回报的路，除了觉得这样才是安全的做法，可能也要证明自己的教养是成功的。
哎，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我的舅妈和表妹吗？
嗯，对呀。
我的舅妈说呢，自己之前呢没有机会上大学，所以呢就要求自己的孩子要上大学，做一个专业的人员，不要被别人看不起。现在啊，我的表妹啊已经出来工作好几年了，我的舅妈呢还是什么都要管的。
嗯，
有一次我的太太就问我，到底你的表妹是在过着自己的人生，还是在过她妈妈的人生呢？
哎，坦白地说呀，父母和子女的人生这样的纠缠不清分不开，是可以引发很多情绪问题啊。
不就是吗，他们就是又爱又恨，不是常常冷战就是常常吵架。
其实我觉得做父母的首先是要过好自己的人生，自然就不会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孩子的身上。
是，
如果这样的话呢，也不会整天的围着孩子打转，这样反而父母和孩子都是有空间去成长的。
黄爸爸，我跟你说啊，我看着乐琪的他慢慢长大，我也开始在想了，我这个做爸爸的也要好好的成长，过好自己的人生，让乐琪看到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过生活，还有怎么样才是好的生活和人生。如果我以身作则做一个示范，其实啊可以胜过千言万语啊。
啊，我是非常同意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孩子分享自己怎样的选择职业，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呢，又怎样克服过来，如果克服不到的话呢，怎样面对，还有神在当中又怎样的带领我啊。
那你会分享一些你的目标吗？
当然了，我的公司是做食品的。
嗯，
我会跟他们分享一些新产品开发的事，成功和不成功的我都会跟他讲，跟他们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然后怎样再接再厉，他们都是很爱听这些呀。
嗯，黄爸爸，听你这样说呢，我就想到，如果帮助乐琪发掘他的兴趣才能，给他合适的栽培和教导，而且让他在爸妈的身上看到，在人生的路上怎样跟随神，怎样依靠神去好好的过日子，那么他也很大机会在神的引领下一步一步的走上神为他预备的路啊。
哎，没错呀，小新哥，那我们一起努力吧。
好啊，黄爸爸，不如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吧。
好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黄爸爸在我身边一直的鼓励着我，让我这个新手爸爸没有那么彷徨，而且有了教养孩子的方向。天父啊，虽然教养孩子并不容易，但其实也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求你帮助我跟太太跟孩子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你的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小新，你和乐琪看完图书又没有收好。
亲爱的，别焦急，我等一会放啊。
哎呀，你要和乐琪一起收拾，他才可以养成好的习惯呢。
啊，知道了，知道了。
你不是说要一起培养女儿的品格吗？
嗯，我会努力的，我要做一个可以引导乐琪的好爸爸。
培养孩子品德，
缔造幸福人生。
空中辅导每个星期一为你播出，当爸有妙计，
请留意收听。
唉，这条教养小孩的路，我不懂怎样走下去了。
你别放弃，我这里有个地图导航系统，我们一起跟着走吧。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与你一起看亲子新闻，
讨论育儿方式，
齐来安装
教养导航。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教养导航，我是黄家言，在我的旁边有黄家乐牧师。你好牧师。
你好，大家好。
是的，我们继续在这呢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在世界各地我们有看到一些有趣的教养新闻。不知道大家呢最近呢看手机的习惯有没有一些的改进？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每一天他们不是自己在看手机，就是你的孩子在看手机。
是。
看手机的时候啊，身边发生什么事情呢？通常都
不知道，
对，都不知道，或者呢不太留意。我不知道牧师啊，会不会一边坐车一边在看手机，已经是常态了，对不对？
很抱歉，就是啊，有些时候我也是这样了，
也不是有些时候，
特别在坐，特别是在坐公车啊，坐地铁的时候就
坐这个啊公车，一些
跟坐地铁的时候就
地铁啊，
对，
就是因为坐时候就会拿手机出来看，而且我们要把握时间，在那一段时间一边可以看书，或是说电子书啊，用手机看，或者呢。在看一些文章，或者是可以呢同时间在做很多事情。
对啊，听一些有益的视频。
不过呢如果我们专注在看手机而没有去观察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在一些的公共地方，也许呢会带来一些不方便。为什么这样说呢？今天我们的教养新闻呢就是关于这个事情的。有一位女的网民在网上上载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看到呢就是讲到在香港的地铁的车厢之内呢，有一名男童，他跪在呢一个现在他们喜欢去买菜，不是有这个买菜要拉着一个一台车啊，那这个男童就跪在这一台车上面，但是呢不正常的地方就是他用一个塑胶袋把整个头都套着，而旁边他的妈妈呢就一直玩手机，不知道他的那个男童的行为啊，他没有留意他自己的孩子用这个胶带来把自己的头套起来了。那这个女的网民其后就用文字补充，其实呢这个男孩不单单是自己玩这个胶带，他还看到呢他用这个袋子啊套在自己的妹妹的头上，他就说啊他的妈妈一直在看手机都没有人管，哎呀这个事情
他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可是当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也真的很离谱的，因为这整个孩子的头都袋子都没有把他拿下，
可能有一些危险哦。
有啊，大家在家里千万就不要管这个塑胶袋啊，如果你把那个袋子呢套在头上，比如这个小孩啊他不知道嘛，很容易就会影响到他的呼吸。那这个照片呢就发到网上去，当然有很多的网民就指骂那个妈妈怎么会这样子大意，就是一直玩手机都不管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人去教导这个孩子胶带是不能玩的。这一件事情牧师你怎么看呢？
我自己觉得就是他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他真的不知道
这真的没有留意，
对对，没有留意，就是专注在手机上他真的没有留意到这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可能他是知道的，他觉得没有问题啊，他只是玩了，
就是给他玩了，
给他玩
了，他不管了，
他不管了我想两个也有问题了，是吧？
就两个这样的对应方式都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对，都是有问题的。比方说他真的留意不到他孩子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觉得他真的有问题哦。为什么你玩手机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的孩子就好像什么你都不知道，不理睬他，他真的不知道的话真的很有问题啊。
是，而且呢这个也反映出呢有时候我们带着小孩到公共地方 如果是在家里面，有时候可能你一时疏忽看不到。
对啊，比方说你在厨房在煮饭啊，什么什么啊。
对，好像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也试过有一次，就是我在厨房在煮饭的时候，孩子在玩。那上一次我们也有分享，就是他不小心跌倒了，他头就撞到地板，然后就流血，家居意外嘛。
对啊，对啊。
但是如果他是刻意，比如有一些孩子
他在公车，其实他在旁边哦。
哦，对，如果他玩一些不能玩的东西，比如我听我的家人有讲过，我的姐姐就是因为妈妈没有看到，他就玩这个窗帘的绳子，然后就不小心就把那个脖子，那个绳子就套在脖子上，差一点就呼吸不了了。感谢主的是，就发现的早，然后就把那个绳子的解。要不然我这姐就已经回天家了，
乐极生悲了。
对呀、啊，乐极生悲、
啊、
那但是在公众地方，其实我们带孩子到公众地方的时候，其实也真的要留意啊。我们不能自己专注在看手机，而你没有看到孩子可能有一些行为，他不单影响到自己，也会影响到别人嘛。好像这个孩子他就影响到自己了，但是如果呢真的是有一些的举动他影响了别人，比如在地铁有些孩子不是很爱玩那个转圈圈、就是在那个地铁里面转来转去啊，或是拉那个里面的一些设备啊，如果你把那拉断了或是弄到别人不方便，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文明的做法。
对 啊, 对 啊, 对啊，如果是第二个的可能就是他是知道的、但是他容许他这样做，我就觉得也有问题啊。
其实我们要留意的是，如果孩子有一些不当行为吧，
也需要去纠正他了。
对呀、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纠正他、
啊、纠正他就是比方说你需要很温柔但是很坚定的跟他跟孩子来讲，
这个有点难啊，牧师、
就是、
温柔又坚定。
对啊，温柔又坚定，就是你不用发脾气啊、
哦、对，
他有一些不当的行为，你先要冷静
冷静。
对啊，对，如果你有脾气去骂他，只是他接受你的，就是接受到就是你的脾气不当的行为，其实我们也理解了，他年纪还小，你慢慢的教他，他有这些行为你就温柔但是坚定的告诉他，哎，这个不行的、孩子，你可以再加一个手势哦，
手势
啊，
就是要用手跟口并用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嗯、
啊，有个手掌就是告诉他，哎，不要了、这个是不当的行为啊，就是让他知道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手伸出来，然后就要
要打开，
五只手指要分开的。
对对对，要分开，
然后就有一个手势告诉他不行。
对对啊，不行啊，这个是不当的啊，这个对你的生命有危险的。
为什么要用手势呢？
手势就是加强他的记忆，就是你曾经告诉他，啊，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不当的行为，可以加强他的记忆的。
哦，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
他比较容易，对对，有心理学根据的，他就比较容易去记在心里面。
所以不单单
啊、
用口
告诉他，也有一点小的动作来帮助。
哦、这个是对于幼儿，特别是幼儿，
对对 对, 对，
还有这个初小的孩子，应该是比较有用的，
对对，应该有用的，绝对有用的。
如果那个妈妈她的这个情绪不太好，她看到自己孩子玩这个胶带在头上的时候，
她就发脾气，
应该是立刻就会发脾气，然后就把那个胶带很凶的就抓，
对对对对， 就骂他啦，
对
呀、
啊，就抓走，然后就骂，
不是乖孩子啊，什么什么，就是孩子就是接受你的
脾气，
你骂他了，他不好了。但是他可能就接受不了你告诉他啊，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对其他人华姐对自己有害的，他就接受不了
啊。你刚刚有说一点非常重要，除了是要用手势坚定的语气跟他说不行，你还要告诉他为什么不行。
对啊对啊，
一定要解释的，
你要影响，
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胶带不能挽，
对对对对，
为什么套在头上会呼吸不了啊，这个你要解释。就是有些家居意外呢也可以避免的，如果你有解释清楚的话。
是，
所以大家也可以学一学刚刚牧师说的那个小技巧吧。
对，
所以如果孩子有不当行为，我们必须要抓紧那个黄金时间去纠正， 如果没有看到呢，可能下一次要做好一点，就不要只看手机。可是如果你有看到，但是你故意不在那个时候去抓紧这个时间去纠正呢，那你去教导这个孩子的机会，他会有改变呢，这个机会就会减低。所以抓紧黄金时间是很重要。而且在圣经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在箴言、啊、说到管教呢，立刻管教或是及时管教呢、嗯、是有智慧的话呢，对你来说也是好的。在箴言29:17就是这样教导，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
嗯、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嗯、
其实就是说你现在管教的话你以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了。
对啊，你把他教好，
对啊，
你的将来 也更好、啊、
你可以休息，你可以安息。
对啊，因为、家庭是一个互动来的嘛。
对，也可以喜乐。要不然呢，如果你不好好管教孩子，没有纠正他，因为这个管教的原文也有纠正的意思、
嗯、
将来你就不能安息了，你也不会有喜乐，因为你非常烦了。其实圣经真的是很实用哦。
嗯，对对对，
大家要好好去看箴言，因为里面有很多教导孩子的智慧。好，这么快教养导航就结束了、
嗯、
希望大家听过之后呢，有任何你想要给的一些回应分享，都欢迎你发短信电邮给我们、
嗯、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再继续的做这个环节。好的，现在呢，我们真的要正式跟大家说再见了，祝福大家，再见，
再见。
喂，你好，晴姊妹。
喂，你好，王佳妍老师，你好。我真的感谢神，我没想到我的丈夫能够回头。
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
前几年吧，就是因为疫情，我老公就在外面做生意，因为那段时间疫情的缘故，生意不好，失败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低落，他就觉得好像对神没有信心，好像感觉到环境给他带来没有坚定了。虽然自己心情也不好，但是没有给他压力，我一直为他祷告，就一直在鼓励他，希望他能够知道信上帝不是光说你信上帝，神给你什么你才信。感谢神，就是一路走过来这几年，感谢主。
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
他现在又找了一个新的工作，每个礼拜也回来，只要是礼拜天他都回来跟我一起上教会，每次回来祷告呀他也愿意一起祷告。现在我们有读经了，他一开始是不愿意读的，我说你慢慢来读，他也愿意跟着读。我家小孩也为他爸爸祷告，也希望他就是说信靠耶稣嘛。前段时间我的大女儿她身体不好，是我问我老公说怎么不为小孩祷告，他就在那天晚上就开始祷告了，他也经历神的恩典，第二天孩子好多了，好了。后来我问他是不是你祷告，他说我真心的祷告了。从这件事情上他也更加的坚信神了，所以这是我很大的感恩，他愿意回头，愿意祷告，愿意去教会。现在我们一家虽然生活经济压力很大，但是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够用。他也知道虽然这几年很困难，但是神保守我们一家的平安，他也看到。
嗯，
而且我们夫妻之间关系也特别好，现在的关系就像起初谈恋爱那种感觉。他现在告诉我把前面的道路都交给上帝了，
对，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靠你风声一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 中，结果怕是全能战胜我敬拜你。
今天啊，听到秦姊妹呢你的见证啊，我们特别高兴。我看到是姊妹您一直鼓励你的丈夫，虽然在他很多的怀疑或者是他在低落的时候你都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啊。
都是主的恩典。
姊妹啊，你也是做了很好的一个角色，除了是这个妻子的部分你坚持要做好，你也做好那个妈妈的角色，因为你说你的孩子又生病啊，相信你要照顾他们也不容易是吧？
为我们祷告，感谢主。
会是的，姊妹呢，那你自己也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啊，很不容易，做一个妈妈还需要去照顾他们。现在孩子他们在读书是吗？
对的。
嗯，你两个孩子？
对，两个。
嗯，
感谢主。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在家庭里面做一点手工活。是自由的。就是一边照顾孩子，有时间了，教会有服侍了，我要去教会。
嗯，
反正感谢神，神给我的恩典，真的感谢主。
对，而且你也真的是做好你的部分，因为你要分配时间嘛。这个呢，其实对很多我们说很多的现在的妇女们啊，她们就是需要学到这部分，就是她也要照顾孩子之余，她也要兼顾，可能说好像姊妹一样有一些的兼职，做一些的工作。有一些的收入，但是同时间呢他也要分配时间到教会里面服侍。其实我们空中辅导很多的听众啊，他们都有这个心，他们都很想做到这一些的角色，但是有时候可能平衡不了啊。现在听到姊妹呢，我是感觉到姊妹你做这部分你也是很有智慧，因为你需要把这三个角色都平衡的好，这样呢你才可以照顾家庭，先照顾好自己还有你的家庭，再来就是教会里面的服侍。因为有时候很多的妇女都是她很热爱教会，然后呢有什么她都去帮忙，但是自己的家庭她就忽略了，冷落了，结果呢
是的，
她想要传福音的时候呢，她的家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兴趣或者是很反感，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神把你都抓走了，你都不爱我了，你怎么叫我信呢？可是我在这样听秦姊妹啊，我觉得你是做得很平衡，所以你的丈夫他才会感受到这个神我也值得去信，这个很好，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对对对，那你也继续的加油。
自从听了你们的空中辅导我才知道，
对，
原来不管是服侍还是家庭都要平衡的。
是的，
以前我以为就在教会里面只顾到教会那才叫服侍，那才叫神喜欢呢，所以一顾恼的就累啊。后来听了你们的空中辅导，原来家里面这样的照顾好也是叫服侍，后来我才明白。
我告诉你哈，其实啊你把家里面照顾好啊，这也是最重要的服侍来的。当然神的家都很重要，可是呢上帝要我们先学会照顾好自己的家，当你自己的家你去照顾好，然后你把你这样的爱带到教会里面去，就是互相都有一个好处，就把教会里面的爱也带回这个家庭里面去，就是互补的，就是一种共同成长，这个是最好的。
对的，
对对对、
嗯、
是啊，很好很好。姊妹谢谢你今天你跟我们分享，
你们空中辅导帮助了我们、嗯、
感谢主。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是的，来到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来到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回应大家短信的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应大家的短信了。其实应该这么说，正确来说呢，是我们很努力的去回应大家的。只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大概是每一个月呢，我们都会抽一次或两次的时间来回应大家一些的短信的提问。但是我们团队呢，一直非常的努力呢，在帮助大家，就是你们大概一个礼拜，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收到大大小小的一些听众们发过来的一些的提问，无论是他自己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听到节目以后呢一些感想，都会把他们写过来的。所以嘉言在这呢，先要谢谢大家的用心，还有呢，你们愿意打开自己这个内心的部分跟我们坦诚的分享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平台，就是空中辅导这里呢，我们找到的一些的短信，大概呢不单单是一位听众会遇上的问题，是多位的听众可能都会遇上比较类似的问题的。比如呢，是今天我找来的这一个，其实在一次的节目里面嘉言都已经回应过，可是我是觉得，因为现在呢就在这个暑假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家长们啊都可能会遇上相同的类似的状况，所以我想要更加的详细补充上一次我们没有时间谈到的一些的部分。所以今天就选读这个短信呢，也是关于孩子厌学的问题。有一次呢，一位的听众啊就来信告诉我们说，他的孩子呢就跟几位的同学私自的翘课，也不知道怎么办。还有因为孩子有假期，就是到了他的奶奶家住了几天，结果呢他的学习的动力啊就直线下降，现在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去帮助。嘉言记得上一次呢读到这样的一个短信的时候，我也给了一些的建议，比如是建议呢这一位家长可以跟孩子多开放的沟通，还有去了解一下呢他翘课的原因是否因为学业压力啊，或者是因为呢这个同辈的一种压力等等。还有是要帮助呢亲子关系其实要好好的改进呢，孩子才会有更多的信心来跟家人分享自己的软弱的部分的。所以当时呢就已经给了一些的建议。不过呢，我是很想呢透过现在，因为正在暑假当中嘛，可能家长你都会头痛，因为又是一个长假期了。通常啊长假期呢你最头痛的就是我怎么可以呢打发这个孩子没有学校可以去或没有上课的时间，那整天在家里玩手机或者整天出外跑，就是跟同学吃吃喝喝的打游戏啊，这些也是一个烦恼嘛，不是办法嘛，又不学习那怎么办了。结果呢就有一句话呢就很好笑啊，我曾经听过的，在网络上流传说，放暑假校门关就比农历七月的鬼门开还可怕，有一些的家长就会这样写的。的确真的可能会反映到大家多多少少你们的真实的这个心中的声音啊想法，可能也真的这样的。因为嘉言也是一个家长，所以呢当我的孩子现在在放暑假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有点就是烦恼，应该要怎么去帮助他安排这个暑假不要太无聊，也不可以说做太多的这个活动让他太累了呢，要做一个平衡。所以在这方面呢，嘉言想要透过今天就来给大家一些可能讨论吧，也是一些好的建议。我在网络上呢也看了不少呢这些文章到底作为家长的我们怎么可以呢在这个孩子有长假期的时候，你要帮助孩子一同的来构思他的这个暑假的计划，而不是只有家长了来做来定这个时间表的。的确现在呢无论是我居住的这个香港啊，或者呢是大家内地的城市啊，教育的体系当中呢，很多呢这个学生们都是比较被动的， 很多的课业课程都是老师来安排，只要孩子自己学习填满这个课表生活呢，就可以，而且放学之后也有这个作业做，很多的时间充塞，几乎所有时间呢，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啊，也真的是不会有无聊的时间的。可是到了放假以后啊，课表完全呈现空白，那孩子就会发觉，哎呀，突然间很难适应，很难去调试，就会有两种这样的可能极端的状态，就是第一，孩子会完全的放松，结果呢，到了他可能这个假期要完结了，他还没有收拾好心情，就会有厌学的可能，就好像刚刚那位的听众啊，这个小孩他还没有放假以前就已经有这个翘课的习惯了。当然背后有很多原因，可是很大的部分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学习环境太大的压力，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就完全松散，结果呢就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愿意去学任何的东西。而且呢孩子自己呢也出现呢这个比如是这个恐惧感啊，觉得哎呀你又要我去碰学校里面的东西呢，我也不想再碰了。心理压力的源头除了是来自学校，其实呢也来自家长的。所以我们做家长呢，在这个暑假前做事前规划也是挺重要的。但是我希望强调的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就是呢跟孩子一同规划，这是要放手交给孩子来规划，让他们自己安排。我们不能全都是我们自己来做主。可能你会说，如果就交给他安排的话呢，他一定会把这个时间表呢填写的乱七八糟，或者呢是完全是照着自己的愿望来写。所以现在呢，反而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用一些资源呢。在网络上其实有一些很好的这个我们叫做暑期的一个时间表的一个模式，就是一个 sample， 我们说已经画出来了，有网络上你是可以找得到的。当然不是照着它来做，但是呢你可以把那个时间表的那个范围你可以呢打印出来，然后你坐下来呢跟孩子好好的来规划一下每一天他的这个时间作息应该要怎么做。当然不能定一些太难定的目标，比如你需要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啊，就是要做好他的暑期功课等等。或者我知道有一些家长呢，他是非常的严厉，需要这个孩子每一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坐在书桌前去背这个生字，英语的生词可能每一天要背20个才可以吃饭的，就是非常的严厉。其实这个是我们说这种反而是一种非常不对的这个教育的方式。我们应当呢在设定呢这个时间表的时候呢有动有静一定要平衡，不能呢就是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背生词嘛，这样子呢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另外就说我们当然越提早去规划越好，你要跟他坐下来好好的去讨论的，这个讨论呢是要在一个愉快的气氛底下来做的，而不是你好像一个将军或者是高高在上的，你说什么他就一定要跟着你的做不是的，而是你可以呢问你的孩子这个暑假有什么目标他希望达成，比如说想要去学一样的东西他是可以有进步的。我知道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定下目标呢，在暑假我要学会游泳，或者是希望可以呢看三本自己喜欢的小说，看完以后呢他可以呢写下一点点的读后感，然后呢就可以跟你来分享他有什么的生词还是学会的呢，这些其实你都可以帮助他。可是呢这些就不是一个写功课的一种模式来鼓励，而是一种我们叫做活泼的教学你可以呢透过提问啊比赛呀 比如如果你家中有两到三位小孩，你可以呢就是做一些比赛，看一下他们一同的朝着这个目标进行的时候，他们谁会在这个问答比赛里面可以做得比较好呢？啊，当然呢这个不是一种竞争的心理，而是大家都会有奖的，只是你怎么去定下这些目标给你的孩子来完成，尽力的完成，就算最后他真的不能完成也不要觉得失望啊，只是我们目标呢还是要定的。另外呢你也可以呢透过呢这个放假的时间呢，你自己啊在你工作的这个时间表当中，你就要抽时间出来，不能说我只是整天只顾着工作，你可以呢就是抽到一个礼拜里面，比如你找到一段时间你可以呢去请假，请假呢就是去陪你的孩子呢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是游泳啊，可能去游泳球类运动，或者是去一些静态一点的地方，博物馆、图书馆、郊游、观光这些，甚至是你城市里面有一些免费的资源，动物园等等，你也可以带他们去看，就看你怎么样去花时间陪伴孩子。当然，如果你经济是许可的，你也可以跟孩子，去一趟的旅游。就离开一下你现在居住的地方，让他也可以开拓一下他的眼睛，不是只有看手机他才可以去接触人，而是他真的踏足在一个不同文化的地方，让他也可以学到不同文化的事情。还有呢，就是你可以趁着这个暑假的时间呢，你就让你的孩子学会做家务事，你可以鼓励他呢煮一餐简单的晚餐给你吃，跟他研究这个食材怎么去准备，你可以站在他旁边教导他怎么样去煮一个简单的炒蛋呐，或者是烫青菜呀，就是让孩子自己做家务事，给他一些的责任，不是全都是由你这个妈妈或者爸爸来负责。最后就是呢，你要多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呢，就是要好好的去跟你的孩子做好沟通的这个功课啦，你以一个温和而不是惩罚也不是威胁的态度跟你的孩子来讨论事情，一同的来分享观点，以准备他在暑假以后要回到学校环境适应新的这样的一个班级的时候呢，他可以有什么调整，一同的来准备呢，也是您跟孩子可以做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之前其实也谈过了这个翘课呀、厌学呀这些呢，其实在心理上呢，它的确呢孩子的状态也是不太好的，所以您怎么去调整呢，这个就在于呢家长自己啊，您怎么去花时间打开你孩子的心房，让他愿意跟你分享他无论是恐惧也好，无论是压力也好，你同理他的情绪，你辨识到这个孩子到底他的问题所在在哪儿，而好好的引导协助他呢，就可以有一些好的改变了。也趁着这个时间，你跟孩子可以呢多祷告，预备他心灵里面呢坚强的部分，好让他心理状态、心灵状态都可以更加的坚强。今天佳言的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吧。
别人的家庭总是那么幸福愉快啊，哎，若不是原生家庭的种种问题，现在的我也不会搞得我所组建的家庭一团糟了。
空中辅导栏目伤痛不带传，你最熟悉却有点陌生甚至难以去爱的家，
就是
我们一起学着去拥抱它。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7月22号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来到了这里呢，我们非常的感恩，大家跟我们一同的很用心的收听了很多丰富的内容。虽然今天呢有两个环节呢都是已经完结，可是啊每一次的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将会有新的栏目呢，在下个礼拜送上给大家的。也趁着这个机会呢，也要去预告一下呢，因为呢，很快就踏入啊这个奥运会，所以呢，将会有一些关于这个运动的啊这个题目的一些栏目可以呢播放，也要大家好好的留意。从运动当中，我们都可以学习更多个人成长的部分的。今天嘉言想要送上呢这一集的经文，来鼓励大家，作为这个礼拜的开始。在以赛亚书第40章29节这样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再听一次，以赛亚书第40章29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的确是的，我们人走在这个生命的路上，都会有四季，四季有不同的面貌。有些时候我们是非常的丰盛，可是有些时候呢，是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我们叫做成长期，可能会面对很多好像冬天一样的严峻的一些的环境和挑战。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迎来春天呢？就是呢我们相信主耶稣会帮助我们，好像这个以赛亚先知已经在旧约当中说到这个耶和华他会帮助我们。在这个冬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疲乏，感到软弱，可是他赐能力加力量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再迈进这个春天和夏天的来临呢。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面对不同的面向，可是我们要记住，主耶稣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就好像今天我们一同听了这个见证，我们很高兴呢，今天可以听到一位的听众秦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丈夫最后还是愿意信靠主了。我相信秦姊妹呢，也为了她的家人祷告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必须要真的不要放弃的，为我们的家人在一些的患难当中，他们能够见到自己的软弱而来信靠主，来祷告。当他们人生真的有一些转捩点，我相信呢，这些的都是上帝介入的一个好的时机。我们就把这些危机看成呢是一个机会，带领他们再一次回到主的旁边。我们求主了来继续的纪念秦姊妹的丈夫，同时也求主帮助大家一同在灵命或者你的生活当中一同成长。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